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路加福音。
祝愿光荣归于你。
耶稣进了圣殿庭院，开始把买卖人赶出去，对他们说，经上记载，我的殿宇因是祈祷之所，而你们竟把它做了贼窝。耶稣每天在圣殿内施教，司祭长和军师以及人民的首领设法要除掉他，但是寻不出什么办法，因为众百姓都喜欢听他。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路加把耶稣的旅程拉得非常长，我们现在跟着耶稣就进了圣殿。昨天是在圣殿对面的橄榄山上，看着圣殿，想着他将要发生的事，想着里面的百姓不知道真正的实行天主的旨意，因此招来的这个可以讲天主的罚吧。耶稣就为圣殿为人民哀哭。我们今天看见了到底是什么问题，最根本就是人们把圣殿，把天主的家，把祈祷之所变成了买卖的场所。本来是一个在当时的宗教礼仪在进行的时候能够方便一点的一些措施，但是走着走着发现在生活里面就人们就开始利用这一些方便性，开始图谋自己的一些利益吧。那清洁圣殿的故事四部福音都写了，这路加写的最简单，只说耶稣把他们赶出去，那些暴力的行动用鞭子啊推翻墙都没有写，因为强调的重点是整个路加福音的全部的重点是祈祷。我们知道路加福音里耶稣一直在重要时刻祈祷，选门徒的时候，以及在教导门徒们天主经的之前，在很多时候他先祈祷的。现在是告诉世人，那么圣殿天主的家，我也跟各位分享非常多次了，我们的教堂真的是我是不怎么办了，在堂区里面比萨一晚上闹哄哄的，本来不是绝对的不正确了，这很难说，看现实的场合。我一直想我们堂区是空间很大，地方很多，大家可能过去的习惯比萨后就要继续的开始聊几天呢，哎呀我是不舒服，希望各位慢慢放在心上吧。我们有地方可以谈话的，我们准备的地方大家不去啊。当然重点是这个，就是我们能不能够分清楚在正确的地方或者恰当的地方做恰当的事。那这边核心的提醒是祈祷。那耶稣呢在圣殿里面呢要百姓们祈祷，同时他也敬他天主子或者敬这一个天主最后一位先知的职务来教导讲天主的话。那这边说老百姓都喜欢听他，我们的路加翻译是倾心啊，倾心听他很好啊。其实原文是啊，就是他们就是说挂在耶稣这个话里面听着，慢慢听，一直听，很喜欢听，很喜欢听是一件事情啊。因为耶稣讲的话的确是福音，但是要实践出来的时候，耶稣以自己生命要实践这一切福音的时候，要实践给大家看，让大家照着做的时候，大家不乐意了。我们可以从这个图像来去了解今天的末世录第十章的第二个循环的图像，又是一本小书。我们记得昨天是一本小书对吧，是盖着七个封印的，然后呢末世录开一个封印揭开，表达当时会面对的现实的一些各种灾难。那今天呢再一次出现这一个图像，还是一个小书，只用另外的方式表达。我们不要想这个就是它一直往前走，那是个循环式的表达，相同的事情那么再重复的说，不同的方式说。昨天的小书是盖上七个封印 只有那颈项上带着被宰杀的刀痕的羔羊可以揭开那个封印。那今天呢，这个书是打开的，打开怎么要叫这一个神事者看见这个神事人吞下去，吞下去的时候呢，口中如蜜，腹中就开始痛苦。那就是可以看今天的耶稣在圣殿中讲话，大家都听得很喜欢。耶稣或者天主的讯息，大家听了都喜欢，但是真正要实践出来时呢，那我们知道就不是那么简单，不是我一个人要做或者不做，还有整个环境的相互的影响。在末世录当中所谈的就是，如果他们这一些基督徒相信了耶稣的人，要把他们这个救援的喜讯生活出来，是跟当时的世界格格不入的，就是碰到各种的苦难考验迫害还能不能够坚持，那是那个苦。其实啊，吞下小书的这个图像啊，在厄泽克尔先知就出现过了。我再一次说，就是并不是什么太新鲜的事情。我们觉得新鲜，是因为我们没有把旧约读得熟嘛啊。那厄泽克第三章同样的图像，在旧约的作品里面，我们甚至说在犹太的古老作品其实蛮多的。那这边是再一次，因为还是在犹太的传统里面，当然已经进到了基督信仰。那关键就是了，天主呢告诉了我们该怎么样生活，而且呢天主已经让他的独生子活给我们看。他的独生子就是已经很清楚的在世上生活时教导时，大家都很乐意的跟随他前呼后拥的进到了圣殿。我相信当他们看见耶稣清洁圣殿的时候，可能很多老百姓早就已经对这个情况看不顺眼了，不敢做而已。那现在耶稣做，他们觉得大快人心。可是呢，耶稣这样的行为，包括全部的跟当时的这些宗教领袖们看起来像作对的，格格不入的，因为耶稣执行的是天父的旨意嘛。但是这个行动所带来的后果，也让这些跟随者看见了，他们就知道，听很容易的，要实践出来有后果的。但是我们知道那个后果并不是结局嘛，就是这些人很遗憾，他们还没有办法一直看下去。那我们今天是活在这个整个耶稣事件之后的了，我们的确是应该常常的祈祷了，在圣殿里面好好的祈祷，然后呢在圣殿里面所得到的这些安慰，在圣堂当中祈祷，或者我个人在自己的处所读经各种方式所得到的这些天主的恩典，必须在生活上实践出来的。可能在实践当中呢，肚子发苦脑袋发昏，但是呢坚持下去，我们会发现它是甜蜜的。